好，有些学长还在忙，我们就开始，因为底下这些东西望闻声音就知道了。那么第二课呢，讲谁能误入？谁能误入？就是说要学习为师观人的条件，要有五事因缘具足。哪五个具足呢？第一个，对于大乘法相呢，要多闻熏习，对不对？那你们至少保持来听课或者在网上下载听，其实都是符合这个条件。那怎么样能够多闻熏习呢？就是十法行，十法行你们去找一下啊，我们就不补充了啊。十法行就是你们的定课啦啊，你定课不见得十个法行都要做，十个法行只是说有十种方法能够让你串习成业，业成道根。那么你比较相应用哪一种方法，你就用哪一种啊。啊，自个去找啊，你们如果到现在还定不了定课的，要反省一下。否则你永远都不成无漏道根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以得奉事无量诸佛出现于此，这其实就是要发无量心的意思。那最重要的无量心就是发菩提心，你决定要成佛。成佛的意思就是当三界导师，你要做天人师，为教导大众能够得离苦，所以你必须去体验众生会经过的困难，然后为他找寻，为利益有钱呢，去学骗学一切善法。你一定要把这个心发了起来，不要把这个心当作很抽象，当作不可成就，当作自己做不到。你有任何这种委屈的心，其实这件事情上都不具足啊，因为你就会以少为主，你就会觉得说我干嘛那么辛苦，我为谁辛苦为谁忙，好像打越战一样，对不对？在别人家里面打那些不可能赢的仗，那你打下去没有意思嘛。好，这就要发菩提心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我们这堂课的重点，你的一向决定圣解，意思就是说你的志向要决定，你不能用发生灭有条件的心。如果你这念心呢是有条件的，那么于是你就会一天打鱼十天晒网。那这种事情要做到什么地步呢？做到一切实处啊，你能够随闻圣解，所以我画了一条线拉到何处误入那里。你对于一切法唯有四性这件事儿，这些事情就是为师的忠义啊。你能够完全的变成你思考的内容，本能的反射，到这个地步啊，随闻就是随所处，随你所处的境界。那么这个无漏道根呢，你就会现前圣解，意思现在目前不退转，什么条件都不会障碍它不出现，不会。即便你在临终那一念，你的圣解境都是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保证你可以去见弥勒菩萨，你不要说是死后啊，你定中都可以去见他了啊。他是跟他发愿就是跟定心相应，所以你在定心当中，你随时有什么问题想请问弥勒菩萨，你都可以依着这样的修学跟他相应啊。这是你们要做到的地步，我刚才已经演绎很多了。第四个，要善积极诸法的善根，就是无漏的善根，那就是修四念处了。修四念处，然后用四如意足去调柔，对不对？用四正勤去精进啊，这三个四法啊，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，这三个四法成就五善根：信、静、念、定、慧啊。以念根当作中心点，去平衡你的性根跟慧根，平衡你的精进根跟你的定根啊，去平衡，去让你的五善根达到一种平衡的中道啊，这就是积极善根。再来呢，就是随缘修六度施舍，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啊。未成佛就先结人缘嘛，先把法缘先结够了，那么法缘就用六度四摄去成就。这些东西呢，不必要啊二六十中专心去做，只要随缘见分就可以了啊。雪公老人说啊，敦伦见分，就伦就是关系，你在你适当的人际关系当中尽你的本分去做就好了啊，这不是太难。那这五事因缘都靠各位自己去做，你会发觉你在五事因缘越具足，心就越清净，跟我们上课自己闻熏习，自己读经学论，你就会越上路，真的是这样。那如果你马耳东风，其实你就很难跟这个法相应 啊，不只是为识了，你跟任何宗都一样，你对这对任何宗，你一定要升起这五种识的因缘，你心才能够容易啊，容易误入。所以你要具足这五识因缘的条件，你才能够误入为识。好，那何处误入？我们说要五道，圣解行地就牵涉到两个位，就是所谓的资粮位跟加行位啊。你们注明一下，圣解行地就包括资粮位跟加行位。资粮位跟加行位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加行位就是有定啊，有定；资粮位就是没有定，是来上上课啊，自己读书啊，散心位的学习啊，文思夹杂的学习，那是资粮位。加行位就是有了定了，软根已经发起来了，但你不用人家逼啊，你自己可以用功。两个条件，有定，自己可以用功，不用人家骂，不用人家逼，你已经根本从你的信心当中，你就深刻的肯定修道是你这一生必要的，而且呢不是空愿，你做到是做到的啊，说到是做到的。那么这个叫做圣解行地。圣解行地见道、修道跟究竟道都是要去搞通一件事儿，什么事儿？一切法唯有是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有圣解行地的层次，有见道的层次、修道的层次跟究竟位的层次啊，每个层次不太一样。那层次包括什么呢？圣解行地就是随闻圣解，你只要随所处闻，就是见闻觉知，你不管见闻觉知什么境界，一切法唯有是心，这个正念都会圣解现前，都会跟一切的见闻觉知，就是六识行呢、啊，会具行而转。于是呢，一切事两法如果俱生俱灭，随转业的话呢，它就怎么样了？熏，对不对？它就是熏，熏就会造成转移，熏就造成转移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第二个呢，见道，见道也是对于一切法唯有是心呢，如理通达，通达就是作证，由这样子的一个中见证根本无分别智，通达就是无分别智的意思。啊，依照这个道理去证无分别智，那么再起厚德智，啊，这是修道位。那么依这样所升起的厚德智呢，它就可以对治一切障，就包括烦恼障跟所知障。你就一分一分减，一分一分正，减一分正一分，减一分正一分，到分正一直到满正为止，那是修道位。到了无学位的时候呢，就离一切障，你知道你永离了。再也不生有漏的生死，你已经没有这些有漏的生死了啊。这是何处误入啊？有这五道啊。为什么五道呢？因为圣解行地有两个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五道。这五道呢都是要去弄通一切法唯有是性。那五道有五道个别的层次，在没有定的情况底下去多闻熏习如理作意这件事儿，在止观在有定的状况底下呢去思维这件事儿，然后呢由这件事呢去成就无分别智，然后呢就一分一分断障证真如，然后呢最究竟的永离一切障，都是依据什么？都是依据一切法唯有是性这个宗义啊。好，这个是第三科。第四科，由何能入啊？由何能入？这过程当中不会那么简单的啊，它有魔障啊，它有魔障。魔障呢需要用两种善巧去对治。第一个呢，经常在三种相上练魔心，这个要靠愿啊。三相练魔心呢是要靠愿力，愿有两个心所，性跟欲啊，性跟欲，信心啊，一念尽性，而且要有善法欲啊。那么这两个呢有两个前提，无上佛道誓愿成，六度广行誓愿行。当然呢广说是四弘誓愿，对不对？四弘誓愿来背一下来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基本上就是四个啊。那在欲切誓论呢，他所讲的念魔心呢，前两个是这个，第一个谈佛道的语言啊，一想到佛道三大圣境界无量劫，哇你咧不属于我的事情，你马上心就退了，这是最容易退的一个步。好，第二个呢，难行要能行啊。净念法师说，不能做要让他做，不能念要让他念 这是意志力的问题嘛，这是愿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六度广行，难行呢？难行呢？誓愿一定要行，一定要找尽一切办法做通为止。像我的戒一直学不好，对不对？我就屡犯要屡战，对不对？你的战败了，你就不管他了。你至少观念上见要正确，戒可以有违缘，因为你的根不具足嘛，业障重嘛。可是你至少要肯定这件事情是重要的，那一次一次学，一次一次清净，要有百战的功德啊，这种准备。然后再来呢，第三个，有信心，要信什么？信三种东西，信有实相，信三宝功德，信自己有能力做到，你要信，这是个基础条件啊。唯识学白法里面对信的定义是非常经典的定义。然后呢，再来一种欲，你要有善法欲，你要有修道的动机啊。起信论说啊，信真如而发心修行，真如就包括这边的信实有、信心功德跟信自己堪能，然后发心修行，修什么？修五行。五行呢，就其实就是六度的意思啊。那在唯识论里面就很清楚了，深信解。深刻的无条件的相信自己能，自己可以，自己也有这个意乐动机，有动机之后呢就有愿，对不对？有愿就有行嘛，所以这是信愿行三之量啊。咱们显教就是讲信愿行三之量，由这样子发起信愿行，你有了欲就是愿啊，你有了愿是不是会有行？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发起行嘛，所以大正起信就是要立愿，然后就是要发动在行业上，对不对？所以讲那么多的三世因果的道理，无非是劝信啊，然后呢要立愿啊，然后要开始有这个乐欲，有这个意乐，不退转的去修行啊，一直到你的无漏道根在阿赖耶识当中成种子性，你就不辜负此生啊。来生不管到哪里，即便不小心变狗了，有般若经在的地方，我一定到那边，好好好好好，最后还可以烧出舍利来，对不对？就自己可以用这种善根呢，度那个时候的身。你有这种本事，是不是很庄严？你如果有这种本事，你就不必害怕嘛。啊，但是没有这种本事的话，就值得害怕了，是应该要担心的啊。所以就是信跟愿啊，信愿那当然包括行在内啊，因为信愿的目的就是要推动你去做嘛。啊，那做多做少。不敢要求了，其实我觉得啊，弥勒菩萨很慈悲啊，他不敢要求，所以呢，行的高低啊，在乎因缘嘛。可是呢，你只要有信愿呢，必得成就，对不对？终将成就，那是别时意趣嘛，一定可以成就的嘛。所以你看，往生一生阿南无佛，信愿必得成就，果位高低而已嘛，是这样的，这是决定成就的。那多经多论都在讲这个道理。余切行呢，也跟你讲信愿成就。重点不是这一生行能够圆满，我们其实不太求这件事儿。菩萨道也不急着去行证涅槃。记得以前认识杨柳的时候，杨柳就跟我讲：“哎呀，修道不就是正上升就好了吗？”我说：“对呀，正上升升哪里去呀？你要有殊胜的升呢，殊胜的升就是呢，能够学佛法，那才是真正的殊胜生啊。”你生而为人，对福报也不错，可是就学不到佛法，庄严吗？恐怕不太好啊，对不对？能够学习佛法，这个能够让你生生增上。我们求的生命是这样品质，这个品质，那这品质要信愿成就，因为信愿可以虚你的阿赖耶识成无漏道种，行只是让他品位高低有所差别。当然，你能够行精进一点，对不对？道能够成就，这是真很好。可是不要求这个，可是呢，这个东西的前提条件是什么？信跟愿，对不对？这个很清楚。那这个也只能够你们去做，我帮不上忙，好吧？那么由这样子呢去断四处，这个不用刻意去断，你只要四弘四愿以及信愿具足了，以下四处呢自动会断，自动会断。这好像是自然的业果道理是一样的。第一个，你不会想要去求二乘果。第二个，你对于大乘没有意会疑，你不会去认为大乘非佛说啊，你不会说啊，大乘的理教怎么这么抽象这么玄啊， 听阿伯，哎呀，一样两个人，两个人都对于老师所讲的东西听不懂，可是一个人就坐下来了，第二个人呢，下次就不来了，那就是议会椅啊，啊，一定有别的地方会更好，对不对？找了半天，一年换二十四个头家，找不好的头路，为什么？新老师心外求法，没有办法消归之性，这第二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呢，能够去你的无我法二字，这当然是究竟目标了。第三个呢，离一切相的分别作因。啊，原来啊，原来法不要一一去断了，法的无明是来自于颠倒分别，对不对？只要离了颠倒分别，一切法空啊，对不对？绑不上我的身体啊，绑不上我的身心啊，所以这四处啊，不用你个别去断，你只要具足前面的三相念魔心，这四处的啊，四处的障自动可以离。啊，自动可以离，只是让你们知道业果是什么而已。好，这个是你们要去做的啊，讲给你们知道，都是你们要去做的。我能够做的是下一篇云何误入，那我能做的是什么？让你们懂它的道理跟方法。真正的关键还是你们去做啊！结果啊，这五分呢、啊，通通是你们要去做的，对不对？废话，你们来这边学习，不就是要学习自己怎么做吗？我的责任呢，就是导读嘛，让你们明白了。那我的右半边这一堆白板里面的内容啊，其实说穿了就是八句记，就这么简单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右半边的这个叙述呢，就是解释这八句记怎么去操作啊，以及它的升起次第。我简单讲一下。云何误入？即于四法师有见眼，你就是对于我们所讲的五十人相应地跟异地的五门差别啊，还有新意识的秘密善巧啊，完全都能够得圣解，这是你们的功课，对不对？那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消文解义嘛，啊，帮助你们去记忆。如果你们能够成就圣解了啊，铭记不忘，作意就可以现前不退了，那么你就开始。在文思过程当中，在修定的过程当中，干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先推求后作证，就两件事情。推求就是巡视的意思，就是前面的四巡之观；作证就是视如实智的意思。这样明白吗？你就把两边对位起来。好，推求什么呢？推求就是去思维，去思维。怎么思维呢？怎么去思维？你现在所学习的任何一件东西，五四、六四、七四、八四，每一四里面的五门差别，里面的所有一切的法相，对不对？离开四根本没有它的字体，它都是要取种种相貌做易观察而安立的名言。你要这样思维，所以你要去理解它，你要知道。离开你对这个文明的理解，它其实就只是文字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文字永远是文字嘛，它会开花吗？它会长出一棵菩提树吗？它会变成涅槃吗？不会，烧一烧也不会变成舍利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根本没有自信，它只是要让你理解它的一组因缘，所以你只要把心调整成那个因缘，你看那个心相就可以了。不用去管那个文字，这样懂吗？好，那个曹操有个名言，他说啊，禁读兵书啊，不要死在兵书里面的文字上。你用兵书啊，那你要离于兵书的教导。这是善用兵书者啊，善兵者他的一个意见。一样，世间法是这样子的，出世间法更是这样子。文明为是一言。所以你怎么把心调成你那个文字要摆成的那个样？我经常讲，不是去思维它的意，思维它的意是让你思维意变成一种方便，让你的心变成它所描述那个样子。然后呢，你再回来体会，你的身心变成那个样子之后，它的功德，对不对？把这个功德变成根，变成根，而后只要一作意，你就到达那个状态。啊，这是就像我们给暗示下心锚是一样的道理啊，这是心理学辅导的方法。然后呢，依此文明之意， 意就是观察的角度，意为也，也是一种身心的状态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刚刚讲过了，文明只是要你产生一种角度的观察，你只要把它变成那样的观察的角度，你就可以提出了，你就自己去体会到，你自己也可以观察到那个文字的状况，是吗？好，依此文明之意义，意为也。你就会按照那个文字去观察、去体会、去思维。好，这样聊吗？好，那么名跟义啊，都有它的自性跟差别。像我们底下就讲了，五门呢、啊，第一门的就是自性，其他四门都是差别，想知道吗？哎呀，五识的自性都依着所依、所缘、住办、业用而有差别。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第一门是自性，另外四门是差别。那你在去学习自性差别的过程当中，你要知道它是在我们的名义的那个一眼的心的状态底下怎么样呢？假立的。假立并不是错，并不是假，并不是不存在，而是有条件的存在。依什么条件存在？依你的身心处在名跟义的观察那个角度底下会显现出来的状况。当你去观察你的五识身，你去观察你的义谛的时候呢，它会出现这五门的自性差别相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你去观察这个五识的自性差别相，它就是依于什么？依于名义的那个状况，种种不同的描述而已。所以它是依于名义的状态，差别门的假立，所以皆是假立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先观名是一言，事也是一言。然后呢，名跟义呢所建立的种种法相的义门呢，都是依于义言的假立相。那我的话，因为这个比较文言，我的话就是这样：一切法啊，一切法的体是什么？心的分别，就是事的分别。一切法的体都是心的分别，由心的分别而说名跟义，对不对？那么依于名义呢，建立了众相自性差别相，完全只是名言的假立，是这样。好，这个是推求，推求就是这样想。所以你去学习法相，你去学习五识相应地的五门差别，你每学习一个条目啊，比如说第一个条目啊，第二页，眼识的自性，云何眼识自性？为一眼了别色，对不对？眼是一个观念，是个观察的对象，色是一个观察的对象，了别是它中间蹦出来的一个功能，对不对？于是你自己就要去参究了，云何根，云何色，云何了别生，对不对？哦，根呢，复生根，你自己去用深处去感觉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意去觉知一下，产生的心相，保持反复对他的观察，这样知道吗？哎呀，对呀，根就是四生时那个四大的因缘差别，因缘变异，是一个那个状况下的改变种，对不对？色，哎呀，色不是世外的东西啊，色也是世上的一种相分变异，是吧？你去体会这个事情。所以接下来他对他的名跟义自性差别的案例，完全都在你这种观察会上面一种显现，这样明白吗？你就是这样如实去依闻其观，不要只是听我讲，听我讲那是我自己的描述，对不对？依着我的描述，你们依着我的描述对你们自己的身心起意观察，知道吗？就叫依闻其观。你们自己读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读书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我每次就读一段，然后就在那边沉默一段啊，有时候歪头啊，转脑啊，耸耸肩啊，让自己有 feel， 知道就是这样的状态啊。把你的身心，因为以前我做过剧团啊，我们要 acting in， 我们要进那个角色，就一定要去想象你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年龄，你就是那样的身份，你就是那样份工作，你有那个想法，你拿到脚本的时候呢，你还要去articulate， 就是去模拟他的那个发音的那个 accent， 那个音调，对不对？什么情感，什么态度，你的发音就会变成什么样子的音韵，你要去把自己有临场感去想象， 哎呀，昨晚啊，看到那个孔明去悼念周瑜，那个哭得跟炉上高比啊。他进去的时候啊，所有啊东吴的将士都是要拔刀相见的。可是等到他把他悼文念完了、啊，大家剑都丢在地上，跟着痛哭跪下来啊！你可以知道他那个文字有多么感动人嘛？是法是义，是所取是，有些一言发生啊。文字的魔力就是这样。如果你真的依着他的文字，其意观察，你的心就会跟他的感情一模一样。只要他不是作假的，他就是非常的投入啊，心完全如他的文字所说的那样子摆出来，动人的，你知道吗？非常动人的。你看哦，比较起前面的那个鲁子敬的那一套，太理性，而且本位主义。哎呀，一个被鲁子敬称为权谋家，大家都要拿刀恨不得杀之的人，居然能够讲一段悼文呢、啊，讲到大家动容，把兵器丢在地上，跪在地上跟他哭啊！这个是跟打妄想没什么两样的。休止观就是用这种临场感，你有一文起观的这种临场感，推求就是这样，把你自己 assume， 对不对？想象你就是他，你就是在那个时候，你就是做那件事儿，让你全身有那个 feel， 让你的六感完全跟那个境界十处一事相应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你去观察这个状态，这个状态是什么？无常嘛，苦嘛，无我嘛，常作如是水观。无常你就不会做常想，苦你就不会做乐想，对不对？无我你就不会做有我想。那么你凡所有事都不做常乐我尽想，你就没有凡夫的四种颠倒，对不对？情绪随起随落，对不对？心不在有漏法上相续，成见也不容易坚固不化，你自然而然那种对治我执法执的功德就会慢慢现。所以你要建立这种随观智，所以无常随观智，苦随观智，无我随观智，都不能取心外之法。心外之法事不关己。比方讲，一桌人吃饭，我突然要试试大家的情况，我先把我的杯子丢在地上，就这样踢下，对不对？我如果抢过你正在吃的碗丢在地上，你就这样笑呀。可是我们是好朋友，你还不会怎么样？我把你心爱的女儿的碗拿过来丢在地上。你就赔两公，嘿，你发现杯杯摔破一个碗，情绪不一样。你有没有见到我执跟法执？有啊，他有两个碗，你摔掉水晶的杯子，对不对？比一个陶碗，那哪个会痛？那水晶杯子会痛嘛？对不对？哎呀，那就是法执啊，那我所的分别执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要把身心，当然不是要你把你家的珍宝通通摆搞坏了，是你自己想嘛 ，assume 你就在那个状态底下，你的十处一事是那个状态，时间、地点、所依以及你做的事儿，都将文字所说的那个状态的存在，你的情绪怎么，你的意见怎么样，去观察，去看。我只要改变他的条件，你会怎么 feel， 你会怎么想，摆出那个样子，观察他的状况，思维他的道理。你这种思维道理的状态就会改变你的阿赖耶识的种子性，这就是转移，这就是清净所缘，想懂吗？所以以后的每一个句子，你们真的要做到。过去老人家都经常讲一文奇观，一文奇观，我们都不懂一文奇观是什么。尤其是丢论呢，在声闻地啊，在三摩西多地啊，三摩西多地简单讲法相啊，声闻地讲得很清楚的。六品寻思，他把光是寻思这个心讲成六品。我们现在都还在寻思义的阶段，文义的阶段。你在寻思文义的阶段，你要一文起义观察，常作如是思维。好吗？那刚才中间下课的时间，就有人说，像思维会不会很紧张？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能够随观，又能够放松，放松这件事情很重要。你看， 有人拉自己心爱的乐器的时候会很紧张吗？你会就好像拿锯子在锯那个大提琴吗？不会吗？哎呀，那个优雅，对不对？那优雅就是由放松来的。可是放松你不会离掉弓嘛，弓跟弦之间自然会有个反作用力嘛，你可以完全感受到那种反作用力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能够有那个量，可是有那个顺那个理，心身心就放松掉了。你能够做到要领，又能够达到放松，那就是止观双运。其实讲白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只要任何一件事情熟能生巧，你都可以达到这个状态。可是因为有欲的关系，所以那个叫欲界定。你只要用这个心放在离欲上面，对不对？你对一个你不应该去做的事情，会让你产生烦恼的事情，你对它定，定什么？我就发一个愿，我不去碰，那意志力就可以稳定轻松的相续，不受诱惑。我不会把它当作冤人这样、仇人这样看待，不会，我不用去防他，不会。你在我身边再怎么狼，没事了，你可以处之泰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直处在对他的一个正确的想法上面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这是推求来的，这就是寻思。那用我们的偈颂就是什么？名是为客。名只是名，事只是，对不对？名是我们拿来相称的，这都是客什么？没有一定，客的意思是没有自信的意思，他没有自主性啊，对不对？彼此也不相称啊，所以这种特性呢，你要去寻思。名只是名，事只是事，名是都是你心上的一种意眼嘛，都是你的事的分别的功能而已嘛。你是这样分别嘛，所以你会依着这种分别的差别相安立一个名嘛，就是这样嘛。而自心差别是循着意观察之后才会有的各种的法相建立，对不对？约一当推什么名跟意的自心的差别，二就是自心的差别。你对自心差别再去推求一下，哎呀，为量即为假，量就是一言，假就是假力。名跟义只是一言啊，自心差别只是假力啊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这样观没什么嘛？有什么？这样观你就可以就在你身心这样调整的条件底下，你可以看到你这个目前的身心状况就是无常底，就是苦底，就是无我底。它是训练你无常苦无我的随观智一种方便。然后呢，正知。推求是在你有心推求的状况底下，正知的意思是随闻圣解。你触到一个你不去思维的境界，是随所见闻觉知，你随所触的境界，你就会明相应处。你的这个圣解的正理啊，你就会立刻现前，防止你的心去造业，不生流漏。我们在密乎根本就讲到了。不取相，不取随好。他不是一直在思维道理，而是随处进。这个圣解的作意就会现前，具行而作完。你就安立在这种观察会里面呢，你不取相，你也不取随好，你心就不流漏。一旦烦恼生了呢，立刻就修根律仪，令心清净。所有这些。二道之良都是这样修的，这是做正知。正知就是遇到境界，你可以看到你有力量。前面是做意思维的，前面是做意思维的，后面是促进的明性、明觉性。你去观察，你促进之后有没有这个明觉性？明觉性在哪里？先去看自心差别，自心差别是很多的想法。你发觉啊，你妄想不会自动起来。因为为什么这妄想都是有因有缘才会发生的嘛？你只要让因缘不生啊，因就是心不摆成那个样子，你自心差别想是不会下来的。所以你会开始发觉，你发觉心没事的时候啊，没有妄想。所以呢，正知若明若义，自心差别皆是假立的意思是什么？不起妄想，你不会无端端起妄想。你有用的时候呢，你会如其量，如其理。你用多少心，用多少力，产生多少的结果，它就是那个样子。用完了，跟没事人一样，就过去了。因为这什么借来用的嘛。哎呀，我很感动，有那个我们在分享禅师的经验的时候呢，采莲 他就说啊，哎呀，那只香他坐得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呢，他就跟佛菩萨求啊，哎呀，这身体是我向你借的，你要你就拿去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香啊，拜托救我用一下。我们做临终一念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做大体的全部是，对不对？你拿走啊，完全都不要这个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保持明觉而住就好了，我只要这个，给我这样的加持，我只要明觉而住，其他东西都是我向你借的，如果你该觉得可以拿走了，你就拿走。如果你愿意睡觉的时候啊，也在床前祈祷阿弥陀佛啊，如果我这个一睡啊心肌梗塞醒不来，就请你带着我，对不对？如果让我醒来第一件事情我就要自归依佛，自归依法，自归依僧，清净心而住，一天不退转于道。祈祷完之后呢，上床右斜而卧睡觉，起光明响。然后呢，跟自己约定一下，明天5点我要起床，五点不到你就起床了。我昨天大概差不多12点才洗完澡睡觉，啊，今天5点不到也一样就起来了。这就是一种生物功能。生物功能，你只要起那个想，有那个愿，心也清净了，你该要休息的时间不管是多长，品质够好，品质够了醒了就不需要睡觉了。没有人强迫你睡多少小时才是够的，对不对？你又不是娃娃又要睡8个小时以上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么规定。我爸爸一个名言，假发滚困巴家睡到自然醒，就是这样子啊，该要累了就睡，该睡不着就起床，管他是几点，对他来讲时间是参考用的。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啊。好，这个是这样，了解这一切名跟义的之间差别都是假立的，所以有事就用，没有事就摆着不动，不起妄想，做完心就一样恢复平静啊。就是这个就是正知名义的之间差别为是假立，然后呢慢慢就怎么样呢，哎呀，意向无意，就是观察角度，只是我要去那样的想嘛，是我赋予那件事情意义嘛，它没有必然是那样子的嘛。啊，如果意向无的话呢，名跟义一样，同样不可得。而名跟义就是心的一种状态嘛，对不对？心会这样的分别是没有决定的，是没有自信的，是毕竟空的，是无所有的，是不可得的，因为是我的习气要那样做的。如果名跟义的状况无自信同不可得，那么有名义产生出来的妄想，那更是无所有了，全然是假立嘛。这个时候作证，一作证的时候就发觉妄想不起，知就是知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知一切法，明净而住，不生想，不生想，完全能够如实知而不生想。这个只是空所取而已嘛。后来发觉你能观的心呢，那不过是名跟义嘛。你名跟义的心的分别的分位状态，那就是你的动机嘛。你只要无心去想，动机不生，差别就不立嘛，懂吗？所以呢，索取空了以后呢，慢慢的发觉名跟义啊，同不可得。但是呢，如果顺从本愿，心呢常住不坏，什么因缘找方法解决。你会常做如是观，那就是你熏习一切法的心身心的状态。所以四心观就是大乘法相，发起菩提心的方法，做正理观察的方法。你看啊，推求是力，先去审查你的能观心，能观心的名跟义都是分别，对不对？有异于分别，再用共相假立的名言，那是自性差别，对不对？这个全部都是假嘛。正的时候是什么？正对镜，只是如实知，妄想不起，对不对？自心差别，就是讲，就是不起了，不起妄想。那妄想之后呢？能观心呢？我还活着，对，我是活着的。可是呢，这一念心只是名相应处而已，了了之。好，无心于万物，啊，万物也不挂于我身心。你可以作证。你的身心可以摆在 万法啊，不以万法为侣的状态。啊，人中百花过，品也不沾身，境界不沾上，心是明觉而住，明觉而住。这是一个定的描述啊，你可以无漏观，达到无漏定的状态。大乘的止观是这样，这样去做证，这就是由推求的四寻之观引发正知的四种如实片智。所有这些东西呢，都是愚痴，是法是义，有尽一言，便能误入一切法，唯有实性。你就是真正在生命经验上自己去作证，唯是无义。而是什么？是是无自性假理。是无自性假理。是无自性，自性差别只是假理。你就是不断的处所有境，都做如是想。这是什么功德？处境没有妄想，能观心，明觉而住。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《金刚经》就是讲这种状态的智慧，不是你摆成如是知、如是见、如是信解的状态，那个是结果。你知道法相不可得而反求诸己，怎么样呢？知道心的知见只是如实，信解只是自然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顺从本愿，你会克服万难。一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唯是故，一切法得生。啊，有唯是呢，许一切法立。你可以作证，你可以正反顺逆都去作证，一切法唯有实性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升起之地，口诀就是这个。来，我们最后呢，合掌念诵一下这八句偈：名是护为客，其性应寻思，余而亦当推，为量即为假。实质观无异，唯有分别三，彼无是故此无，是即入三性。彼无是异无，因为异是你观察的角度，你只要不刻意用那种观察角度，明是依异而立的啊，明就不会生，明就是心的分别一种状态。你为什么会对它有那样的认定？是因为你采用一种角度，依赖一种因缘去观察它，对不对？所以明是依一而立的，我们之前都在绪论时候学过的啊。而义是自己采用的一种角度跟依赖的条件去观察的，对不对？义观察是心的分别，明是自己采用的一种状态，而明跟义都是心的一种分别功能。于中的种种自性差别，全部是妄想。你不要对妄想再起执就好了，妄想只是妄想。妄想只是让我知道活着而已，我思故我在嘛，你会造作妄想，妄想是自己造作出来的嘛？我知道我在造作妄想，知道我有妄想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人怎么会有没有回忆呢？人怎么会不做梦呢？人怎么会没有任何想法呢？我有想法，我有感受，我是如实知，如实见，如实信解，怎么样呢？你不执在这个法相上，有愿的话呢？排解困难，一样要用你的假观去寻找一个最亲近的因缘，不退转于道。所以假观呢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进可以成就法身功德，退可以清净解脱。懂意思吗？于相离相啊，常作如是观，常作如是观。可是你只要懂得放松的技巧，你只要熟练、稳定、相训，你只是。知就好了，知就舍，知就舍，一直要练到舍念清净，功能能够稳定相续，无罪四月相应而住。无罪就是没有染污，没有烦恼，心就跟一切法怎么样呢？跟涅槃相应。住就是一切见闻觉知的活动，保持功能，保持功能。所以呢，你把这个八句偈的要领，一用今天后半段的法要，完全不要说百分之百，你要做到60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下礼拜呢进到本文，你们把唯识智长带来。好，我们把前面稍微简单的节前呢，然后就进到了这个卷一的内容啊。好，这样了解吧。